罗杰斯2014年至2018年在奥巴马政府以及特朗普政府时期担任隶属于国防部的国家安全局局长。9月9号，罗杰斯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对比了中国、俄罗斯、北韩等美国主要网络空间对手在网络袭击方面表现的特性，描述了中国网络间谍活动策略的演变。罗杰斯表示，有趣的是，你看到中国在网络活动方面的演变。起初中国认为网络活动是传统间谍活动关注重点的延伸，主要是受到摄取知识产权的渴望以及是驱使，这个可以使到他们能够在同美国以及是更加广泛同西方的竞争当中获得战略优势。罗杰斯说，然后你亦都看到他们开始从原则上思考，我们是如何从战术以及作战层面的角度运用网络能力。罗杰斯观察到的演变是，他们亦都开始好像俄罗斯这样使用网络能力，如何让网络活动和更加广泛的假信息宣传工作结合，散播假信息以及是令到我们是带来了潜在的优势。举例来讲，五年前你还未有看到这一点，但你现时你所看到的这种情况是正在发生。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在9月9号发表的报告指出，自2019年以来，支持中国政府舆论导向的网络虚假信息宣传运动正在以多种的语言扩散到30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几十个网站以及是论坛。报告说，这场的网络宣传运动的目标包括将新冠病毒的起源争论焦点转移到美国，诋毁香港民主抗争运动，批评中国意见人士等等。一些支持中国政府观点的社交媒体账号还试图动员人在美国参加抗议活动。罗杰斯说，中国十几年前的网络活动并不具备特别高超的技能。他说，当时他们的战略推算似乎是，我们是不在乎会不会被捉住，到时只要否认就可以。2015年的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时候，美中两国达成协议，承诺不在知情的情况之下支持网络摄取知识产权、摄取商业秘密的行为。罗杰斯说，奥巴马政府当时对中国网络空间的摄取行为的应对方针集中是在让中国承认他们实际上是在利用网络活动作为盗窃以及知识产权和其他东西的工具。他说，大家都看到当习近平和奥巴马总统要举行峰会的时候，在美国方面，我们是对中方的要求非常之坚决，如果你想和我们建立正常的关系，你要必须停止我们在网络空间所看到的这种的活动。当然网络间谍问题只是我们当时和中国存在着的一系列更加广泛问题当中的一部分。他还说，他们是至少在短时间里面采取了某种战略性的暂停，然后你看到他们再次开始蠢蠢欲动，而在这次他们的技能加强了，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亦都发生了变化，他们虽然认为被捉住显然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因此要花大量的时间来研究如何在较不容易被察觉的方式里面来行事。罗杰斯批评美国政府未有确立网络空间行为的红线，令到有此无恐的外国的网络活动者不断试探美国的底线。罗杰斯说，现实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对手在继续试探，不到他们觉得会付出太高代价时候不会停止，而现实的事实就是到目前为止，他是不认为中国方面当中的任何一个认为自己是越界。他说，无论是俄罗斯试图干涉亦是分裂我们的国家，干涉2016年的总统竞选，我们看到的这么多年以来他们的行动未有停止过。我们在过去的几日所看到的报告说，中国试图利用网络作为操纵信息的工具，试图撕裂我们的社会。罗杰斯表示，我们必须要是问自己，我们如何去定义衡量正常行为的标准，在我们在这样做之前，我相信我们是会继续所看到的是侵略性的升级，影响亦都会更加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